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王丹。周五，欧盟委员会向微软公司发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信息请求，敦促微软提供更多有关其搜索引擎必应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欧盟委员会确定的影响选举过程公正性的风险之一，尤其是欧洲议会选举即将于6月举行，委员会担心人工智能技术会被利用来操纵选举。委员会怀疑必应可能违反了数字服务法案的规定，存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如深度伪造的病毒式传播，以及可能误导选民的自动化服务操控，如推荐系统操控、假账号操作和虚假信息传播等。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微软不能在5月27号前就搜索引擎必应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产生的风险提供足够的信息，委员会可能会对必应处以罚款。周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事务委员会监督调查和问责小组针对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人数空前激增的情况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毕晓普表示，这是一项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毕晓普表示，边境巡逻队记录显示，从2007年到2021年，西南边境报告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平均每年略高于1000人，但在拜登政府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22财年的1970人增加到了2023财年的24048人，增长了11倍。而在过去7个月里，该人数达到27496名，打破了去年的总数。按照这个速度，整个2024财年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将比2年前增加23倍。毕晓普表示，华盛顿对来自中国的个人应该密切关注，特别是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最大的敌手，但在拜登政府领导下，边境巡逻人员却被指示只对中国公民进行简短的基本询问，而不是深入探寻。在中非南海争端升级之际，周五，菲律宾当局表示已同意从日本购买5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其价值超过4亿美元。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643.8亿日元贷款，用于购买5艘97米长的多用途巡逻舰，并支付所需的相关设备开发费用。该声明表示，这将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高其海上行动能力，特别是应对跨国犯罪。目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有2艘97米长的巡逻舰作为其舰队的一部分，而这支舰队被认为已经不足以执行在该国水域的巡逻。近几个月来，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性海域与中共海警发生了多起冲突事件，最新一起发生在4月30号中方所控制的黄岩岛附近，2艘菲律宾船只再度遭到中共海警以高压水炮攻击，并首次造成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的船体受损。周四，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强调了中共的工业产能过剩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新的关税，以确保美国的就业和投资不会因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受到削弱。布雷纳德在谈到美国在清洁能源和先进制造业的创纪录投资时强调，投资必须与贸易执法相结合，以确保我们在全美社区看到的复苏不会被大量来自中国的不公平低价出口产品所削弱。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美国不能出现第二次中国冲击。布雷纳德说，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通过出口来实现复苏，中共使用与以往相同的策略，通过投资于严重过剩的工业产能，并以人为压低价格的廉价出口产品充斥全球市场。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现已接近 30%， 但这却是通过一系列非市场行为获得的，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歧视性规则。周五，中共当局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用于扭转房地产业困局。数据显示，中国房价今年的跌幅已达到 10%。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周五全国保交楼工作视讯会议上表示，地方官员们将出台适合各城市的政策，应对商品房烂尾风险。地方政府应酌情以收回、收购等方式，妥善处置已出让的闲置存量住宅用地，以帮助资金困难房企。中共央行、人民银行周五也发出通知，宣布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调整最低首付比例，并取消全国首套房及二套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彭博社指出，中共这次举措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央行宣布了3000亿元人民币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但只达到一些分析师所说的解决住房供需失配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许多潜在的购房者还在等待房价再下降一些才会入场。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王丹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